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教宗梁十四世首次接受全面采访。教宗的新传记《梁十四世：世界公民，二十一世纪的传教士》包含教宗接受爱丽丝安·艾伦采访的全文，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加沙悲剧、教会对中国的政策、妇女的作用、教会对同性恋和群体的态度、神职人员虐待危机、梵蒂冈的财政状况、人工智能和假新闻。这是教宗自当选以来首次接受全面采访，他回答了各种问题，包括乌克兰的和平追求和加沙的可怕局势、妇女在教会中的作用，以及教会与同性恋团体的关系、神职人员的虐待行为和罗马教廷的改革。此次采访是爱丽丝安·艾伦为教宗撰写传记《梁十四世：世界公民，二十一世纪传教士》而进行的。该书于周四由企鹅秘鲁出版社出版。艾伦是独立天主教在线新闻网站的高级记者，该网站在周四发布的一系列文章中全文刊登了对教宗梁十四世的采访。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教宗职位时，教宗强调了他新角色的牧灵部分，说道：尤其是接触各个年龄段的人，我欣赏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带来什么，我都会倾听他们的心声。所以我认为担任普世教会的牧者非常重要，我想人们欣赏的一点也正是如此。他并不会对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需要做出的决定感到不知所措，同时承认教会内部治理是他作为教宗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奇之处在于他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教宗说：我正在学习很多关于罗马教廷多年来在外交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我一直努力关注新闻，但教宗的角色对我来说无疑是全新的。我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有感到不知所措。问教宗的第一个问题是加沙局势，在寻找有效途径减轻加沙人民、无辜人民的苦难方面，以色列仍未做出明确的回应，这显然令人深感担忧。教宗强调了加沙人，尤其是这片土地上的儿童的需求，他们需要大量的帮助、医疗援助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才能真正扭转局势。目前情况看起来仍然非常非常严峻，看到电视上的画面真是太可怕了，希望情况能够有所好转。教宗公开表示担心人们会对痛苦变得麻木，这是一种人类的反应，因为你只能承受这么多的痛苦。人类，尤其是基督徒，绝不能变得麻木，绝不能忽视现状，相反，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努力做出改变。关于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形容加沙惨剧，教宗强调说，从官方角度来说，圣座不认为我们此时可以就此发表任何声明。对于种族灭绝有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定义，但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其中包括以色列的两个人权组织也发表了这样的声明。教宗也被问及与中国的关系，他表示，短期内我将继续教廷多年来奉行的政策，他绝不会假装比他的前任更明智或更有经验。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与许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进行对话，并试图更清楚地了解教会如何继续履行教会的使命，尊重文化和政治问题，同时也尊重多年来遭受某种压迫或困难的中国天主教信友。 与此同时，教宗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作为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时，教宗回答说，首先我希望这最终会对美国主教产生影响。关于美国主教团和教会与政治关系的一些言论，我是美国人这一事实意味着，除其他事项外，人们不能像对待教宗方济各那样说，他不了解美国，他根本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打算参与党派政治。关于与特朗普总统的关系，美国教会领导层与其进行认真的接触更为合适。如果或当存在具体问题可以与特朗普接触时，我对此毫无异议。教宗举了一个例子，教宗方济各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发表的一封关于移民待遇问题的信说，我很高兴看到美国主教们接受了这一点，其中一些人有足够的勇气去接受这一点。我认为这种方法总体上是一种更好的方法。我会主要与主教们接触。教宗承认美国是世界强国，并表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有时决策更多地基于经济而非人类尊严和人类支持。但我们必须继续挑战并提出一些问题，以确定最佳应对方式。特朗普本人最近曾表示，两人的会面不在计划之内。他哥哥是个好人，他指的是教宗的哥哥路易斯。后者在枢机主教会议几天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了接见。教宗证实道，我的一个兄弟见过他，并且对他的政治观点非常坦诚。教宗在描述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时，再次提到了他的兄弟。他说，他和他的兄弟路易斯和若汉仍然非常亲密，尽管我们在政治上相距甚远，身处不同的地方。对话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教会内部神职人员性侵的危机上。教宗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必须给予受害者极大的尊重，并理解那些因虐待而遭受深重创伤的人，有时会终生背负着这些创伤。教宗引用统计数据表明，超过 90% 站出来指控的人都是真正的受害者，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捏造事实，也有一些已被证实的虚假指控，一些神父的人生因此被毁。教宗坚称，指控并不会剥夺无罪推定的原则，因此神父必须受到保护，被指控者也必须受到保护，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不过他也承认，即使这样说，有时也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痛苦。教宗继续引用了教宗方济各非常深刻的见解，性虐待问题不能成为教会关注的焦点，我们不能让整个教会只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并不是对世界在教会使命需求方面所寻求的真正回应。教宗还被问及两个热点问题，教会对待同性恋群体的方式中的作用。关于后者，教宗说，他目前没有计划，他不想继续造成教会两极分化或促进教会两极分化。教宗表示，他欣然接受方济各对所有人表示欢迎的讯息。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每个人都受邀加入，但我邀请一个人加入，不是因为他们是否有任何特定的身份。我邀请一个人加入，是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儿女。欢迎你们所有人，让我们彼此了解，互相尊重。教宗谈到，我们当然可以祝福所有人，但他并不寻求将某种祝福仪式化，因为这不是教会的教导。有些人希望教会的教义改变，希望人们的态度改变。我认为教会关于性婚姻的教义不太可能改变， 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他已经谈论过婚姻问题，就像教宗方济各在任时所做的那样，家庭是由一男一女庄严承诺，在婚姻盛世中得到祝福的。具体到任命女性为执事的可能性，教宗表示，目前我无意改变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导，我希望继续追随教宗方济各的脚步，包括任命女性担任教会生活不同层面的领导职务，认识到女性拥有的天赋，可以以多种方式为教会生活做出贡献。对于罗马教廷的财政状况，教宗表示，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但我有了一些清晰的想法。他指出了几个具体问题，包括宗座遗产管理局在其2024年财务报告中报告的6000万欧元利润。他还提到了对梵蒂冈员工养老基金的担忧，必须予以关注，以及新冠疫情危机如何影响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教宗警告说，我们必须避免近年来犯下的错误选择。在教宗方济各任内，已经采取了重大举措，以建立新的制衡体系。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警惕，说危机已经结束。我不认为危机已经结束，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但我不会为此失眠。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传达不同的信息。关于罗马教廷改革，教宗指出，如同任何人类组织一样，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继续打破或改变各部门各自为政的运作方式的重要性，对一种孤岛心态表示担忧。这种心态有时会导致对话和沟通的缺乏，有时甚至对教会治理造成极大的限制和损害。教宗也回应了传统拉丁弥撒的问题，说，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已经再次成为两极分化过程的一部分。人们利用弥撒仪式作为推进其他话题的借口，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这非常不幸。他承认自己尚未真正与那些倡导特立腾礼仪的人坐下来谈谈，机会很快就会出现，我相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或许在主教会议制度下，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谈这个问题。除了教会领域之外，教宗的采访还谈到了假新闻盛行等问题，他称其具有破坏性，以及人工智能问题。对于后者，教宗担心极其富有的人投资人工智能，同时完全忽视人类和人性的价值。教宗说，我认为教会必须站出来发声，因为超级富豪在投资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人的价值。如果教会不发声，或者没有人站出来发声，教会当然需要成为其中的声音之一。那么危险就在于，数字世界将一意孤行，而我们将沦为棋子，或者被抛在一边。当被问及所谓的深度伪造问题时，教宗回忆说，有人请求允许创建一个人工智能教宗，以便任何人都可以与教宗进行私人会面。我说，我不会授权这样做。如果说有谁不应该被虚拟形象所代表，我会说，教宗是名单上最不该出现的人。